今天是2025年，8月5号，周二哈。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里只有13个问题，可能说是有不少问题可能被屏蔽掉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写问题的时候，这个敏感词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毕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他们现在管得比较严，可能是所以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没发出来的话，可能。多发几次啊什么的哈，或者你第二天再试一试哈。先回答这个刘奎宇，供佛佛像的问题啊，这个你随意，我是并不在意这些细节的，尤其是第二个问题里你提到的这些细节啊，佛菩萨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事情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不好的情绪啊，他们没有情绪，所以你哪怕骂他，他也不管。所以你只要真诚的供了啊，你的心是诚的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你得首先得有个大愿，普度众生的大愿是最好的，有大菩提是最好的。那些家里供着神像，但是呢，不自己第一个不修行，然后一直在求那些个个人欲望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东西来附上，然后吃那个香火因为佛菩萨是不管不修行的人。你哪怕每天念个1/3的地藏经，3天念一遍，这也算修行了，只要有所修行，那哪怕求的个人的愿望，但是佛菩萨还是多多少少会关注一下的。但是你完全不修行，就每天上香放供品然后求，自己的各种欲望，那基本已经招来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所以还是要有修行这个行为。然后呢，能持戒就持戒至少在家里就不要吃肉什么的，不煮肉这些个，能做到就最好，做不到也没办法，因为家里不一定所有人都信佛嘛你可能你信，但是周围人可能亲人一定要吃肉，那也没办法，至少你心里有这个念头就好。然后呢，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吧。这个要不要开光这个问题。你可以拿到寺院里，给请师傅们开光当然这个是有开光的仪式的，有流程的你在意这个的话就去做。还有有些寺院它没有这个流程，它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佛像，放到那个大佛像跟前，放那么7天或者49天，染上点寺院的那个香火这也算开光了。实际上这个开光都是仪式而已你真正用大菩提心来修行佛菩萨是知道的不管你做什么他都能关注到肯定该帮的忙是肯定会帮的所以不用太在意这些细节下一个问题，西仪。对呀，就按照佛门的规矩来说你皈依的佛教再皈依其他教，那算是那算是过去了吧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不能再算是皈依三宝的人了。道教也是外道道教的世界观和我们不一样这个在已经多次答疑的时候说过了，道教是唯物主义，道教是唯物主义他们所说的道或者什么气，这些都是物质，和我们佛教认为的唯心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只有意识没有物，他们是先有物。物理产生的意识，所以，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这个用，把咱们的意识依附到某个更恒久的那些东西上比如说什么气什么这个东西上，然后就可以，恒久的活下来了他们是这么的修理论，然后修的也是这个方向的，和我们不一样。然后下一个问题，皎月，功德回向时候。回想是什么样的回想会引起这个在，在百度上、贴吧上回答过了就是你试图阻挠他们讨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他们会不满，有可能会来找你麻烦下一个问题，陈一平，现在年轻人不婚不育，离婚率越来越高，新生儿越来越少，意味着未来的风气只会越来越低。那的确是这个剧本写好的嘛，不是剧本想让人变得不好，剧本是写剧本的目的是让这个人快速堕落的人，把这个 速度给减缓下来。啊，文明设计的大的理念是这个，我们不设计的话，这个人堕落的速度非常之快。啊，就像这不管的话，就是像非洲那样原始森林，啊，都是原始部落互相打来打去，相互之间就没有什么那个所谓的理念呐、啊，什么民族啊、国家，它都形成不了，就一直打来打去的，啊，所以我们写剧本是希望人们能够堕落的速度减缓一下，然后再给大家啊创造一个修行的环境啊，这是大目的啊。还有这个婚姻呢，这个问题啊也是。啊，现在不都是一直在主张个人主义啊，什么个人自由啊，结果就是变成这样啊。婚姻也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小集体嘛。啊，集体的话就是把集体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啊，大家互相之间多照顾对方，多关心对方啊。但是呢，大家都主张自己的利益啊，都不愿意去照顾对方，那就没法一起过了吧。啊，所以婚姻也是对人来说是一场修行。啊，能过好婚姻也是一个消很大的业的，啊，现在人都不结婚不生孩子，那别说是人口了，就算是生在那种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心态都不太好，啊，心理那个心理素质啊什么的，心思都不正常，有些人，啊，所以未来肯定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的，啊，或者说整个社会的风气啊，肯定是往这个个人主义啊什么自私自利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是大的趋势，没有办法，嗯。下一个问题，软软，市面上有灵修类的导师说的觉醒的理论，是不是和终极解脱法门不是一个系统？还是说是，起接引众生信佛的作用？如杨定一博士的觉醒理论，啊，这个我没看过，杨定一博士的理论我不看，我没看过，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觉醒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说的开悟啊，还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看看，我是不反对看别人书的啊。你愿意，你有时间就多看看别人书，然后再和我们学的佛法相互对照一下，看谁的理论更符合逻辑，这个覆盖面更大啊，更没有漏洞啊，对吧？这个方向都研究一下，这也是好事。不过我没看过他的书，也不敢评论什么啊。而且，我以前前面也建议大家不要拿别的人的理论来跟我问。我的看的书并不多啊，很多人大部分人的很多人的那些个啊东西我都没看过啊，我也现在也没时间去看，所以你自己判断就好了啊。我的书你倒是看，看完呢，两个对照一下就可以了吧。下一个问题，国会啊，国会有人喜欢你啊，喜欢已婚妇女，然后呢啊执念，你还管他了不了执念呢？你现在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你丈夫的不忠，我觉得你直接把他删了就算帮他了了执念了，你最多给他发个信息啊，你要删了，啊，这辈子可能无缘了，那就别再纠缠了，互相也别再纠缠，互相放过对方，让他去追求他的个人的幸福吧，别再在这磨叽了，啊，这样就直接删了就完事了呗。还有啊，这个。我个人是不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那个，朋友之类的那种感情啊。当然，现在也有人说男闺蜜啊什么的那种说法，但我是不相信的。至少男女之间是没有什么正常朋友，所以不胡乱加异性啊，不是工作方面的事情。就算工作了加了，那也只聊工作啊，不聊别的。还有不让对方看朋友圈，除非你是工作需求必须要拿朋友圈来做宣传什么的。啊，没必要让对方看朋友圈，像还有不闲聊哦，除了工作之外，其他事情不闲聊，不乱加啊，这样对咱们是，不管是不仅仅是因为你已婚了，只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样对自己是最好的，不要指望啊，不要指望在网络上认识的人上有什么好的发展啊，虽然网上认识之后也走到结婚的这种程度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呢，咱们就不奢求这种关系。你光是周边已经有关系的人管理都管不好，还要去管这个人干啥呢？所以啊，我建议你啊，你就跟他说一下啊，你要过你的生活，然后把他删了就完事儿了。看看他还能怎么办，还能怎么样？不会上门堵你吧？ 应该没有这种事儿吧？那就正常过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闪闪发光。买了两只乌龟，2000块。然后呢，又觉得啊，这个功德福报是按金钱还是按生命数量算的？那肯定是按生命数量来算的呀。所以生命放的多，还有就是，这个鱼和这个大的动物之间还是有点差别的啊。这个小动物，那它肯定是小，功德小一点，所以要大量放。大动物体重大的可能要，功德就大啊。不过你这个3000块买两个乌龟，就肯定是被坑了，啊，因为我也被坑过，啊，这种事我也有过。我在社会蒙钱，啊，有人就卖啊，两个我花了300买，他又掏出两个来。哎，你说买还是不买呢？那按照当时甲鱼价格，甲鱼啊，就是乌龟啊那种甲鱼价格，也不至于300块钱。但是我觉得啊，见到面了呢，而且那个寺院的不远处啊，前面就有一个河，啊，我也不想着我出门在外，我总不能带着乌龟的找个放生的地方吧？啊，我也没想买，但是前面还有这一个河，一条河啊，人家就是专门设好了套啊，让你钻，还在你面前还念阿弥陀佛，那你都念自己念阿弥陀佛，那你自己为啥不放生，还要拿出来卖呢？他说啊，卖饭店更贵，什么的，然后呢，我就被坑了那么几百块钱啊，买了好像四个乌龟吧，我是明知道啊，但是在坑我，但是呢，既然花点钱，都看见了，那就放到河里，还带着他一起放生，放完生，然后我还怕他下去再抓。啊，我还跟他聊了一段时间，等乌龟感觉要走远了，肯定是走远了吧？然后再放他走的，我不知道他下去还捞过来要卖啊什么，肯定是在那里经常卖的吧？就是专门坑我们这种信佛的人，所以以后啊，你要是觉得被坑了，就不要干这种事了，就没办法，你有这咱们钱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就用在那种的确有功德事上，少被坑的地方啊，这种事情就当长教训吧，哈。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打坐的时候诵经，那的确是气在逆走啊，但是还是这样念，大家都是这么念的啊。2个小时可以，再长了就不好了。你就每天念2个小时打坐念，然后呢，活动活动了再去打坐啊，把气顺一顺啊。出生的话，肯定是气是往上走，就是逆流，从丹田往上扯出来的。咱们打坐是让气往下走的，甚至前面是往下走的，所以你活动活动之外，再打坐顺一顺，这就可以了。2个小时以内还是没关系的。还有这个高声弄，大声出声啊，还是悠着点啊，别喊得自己都累啊。这个因为出声念它是耗气的，耗气就是你体能会有点影响啊。那以前在寺院里待着都是每天至少唱佛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它也是相当消耗体能的，然后再给人讲法个1-2个小时，这样的话一天就基本上，劲儿都用完了，然后再磕个头，磕个7-800个头呢，那就已经基本上到了极限了。所以还是要悠着点儿，这样打坐的时候，如果你耗气太多的话，打坐的就很容易腿痛啊什么的，这个浑身不舒畅啊，全身都往下塌。所以还是悠着点吧。下一个问题，玉心。你先练好腹式呼吸吧。你这个呼吸没练好的情况下，这个血液会往上头上涌，它就开始头痛。所以你练好了呼吸，对，血液往下走，往肚子上存，它就不会头痛了。还有磕头的姿势要对哈，头不能高，低于身体啊，也就是说起来的时候不能撅起屁股，你看西藏那些人磕大头走的三步一拜的这么走的，很多都是撅起屁股来起来的，这样的话会容易头胀，所以起来的时候是先把上半身支起来，你再形成这种跪坐的姿势啊，先把上半身支起来，然后再用腿的力量站起来啊，这个你往上走一下。有人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叫什么泰式磕头法啊？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你按照那个学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喜真。 啊，你在单盘的情况下，什么状态都是正常的，啊，不用管这个，你就试着双盘吧，尽量双盘啊，哪怕是10分钟、20分钟，啊，双盘半小时比单盘2个小时都要好，啊，所以你还是往这个，双盘方向努力吧。至于当下有这种感觉都很正常，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而且这种，这个时间段内身体也不会出什么太大问题了。还有下一个问题，众生脱离轮回，回归自性恒常的状态，还有自我吗？还有意识吗？有啊，是我相没了，我相没了，我在意识里不和不区别我的妄想，其他众生的妄想，但是意识恒常，自性还是存在的，自性是一直存在的。那自我呢？不过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自我还是有的。有意识的话，肯定有自我，啊，所以佛也可以再升起妄想来帮助人，啊，也向人发点信息啊什么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因为它还存在嘛。如果真的完全没了啊，意识完全消失了，那佛这个成佛了，那就等于是彻底死了，这就叫断灭论啊。这个佛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啊，有断灭论的话，估计。信断灭论的话，大家都不修行了，是吧？成佛就是完全的死亡，那还修什么呀？还是活着的哦，哪怕是吃点苦啊，生活的有点困苦，那总比死了要好啊，是不是？所以佛法是反对断灭论的，自性恒常，它一直存在。虽然我相没了，但是还是有啊，不能说有我，但是还是存在的。啊，下一个问题，天蓝蓝，打坐全身发热发烫。这是侥幸吧，平时全身大部分时间也进入发热发烫激动的状态，啊，这个很正常啊，你就给它起名叫着火也行，啊，能做到那才是开始进入这个身体修复的状态啊，它发热才是开始修复的，啊，相比而言，正常人都是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身体是冷的，所以先能做到发热啊，尤其是脚底板发热，这个是好事啊，坚持打坐就行。好了啊，今天这个，说是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有很多被屏蔽掉了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敏感词。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